耶和华已乐。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22:1-14，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朗读，我读单数句。创世纪22:1，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是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来向你发出敬拜。主，我们也在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认定你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是你的众子啊，聚集在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就像孩子仰望父亲一样啊，来单纯的凭着信心来依靠你，直到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怜悯，你也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今天让我们在你作为我们的天父的这一点上面，作为我们随时的供应预备的这一方面，我们有更深的了解。你是我们的父亲在凡事上你早有所看见，你也早有所预备。你在暗中查看的时候，你要报答，要赏赐那些真是单纯来追求你、信靠你的人，请你把这样的信心加给我们，让亚伯拉罕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个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认识一个人，不能只是认识他的脸的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的名字跟他的脸对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叫错别人的名字就很尴尬。神的名字非常的重要，我们每次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奉着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时候。那当我们对神的名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时候，也会带来我们对神的自己的认识以及我们祷告的内容产生偏差。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能够对神的名字有准确的把握， 清楚的认识。所以接下来几个星期天的主日的正道，我会跟大家有这样一个简短的一个系列的分享，就是神的名字。在圣经当中，神自己启示他自己，他叫什么名字？那有一些的复名啊，表达一些特别的含义，是后面都带着一些美好的信息。比如说耶和华拉法，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的意思；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平安，所以耶和华是赐平安的；耶和华沙马是指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尼西，我们曾经有一堂的信息专门讲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靠着他我们可以打胜仗；耶和华沙巴奥是指万军的耶和华；耶和华路易是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以勒是说耶和华必预备。前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那耶和华这个名字跟 Elohim、 Adonai 这些的神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Elohim， 它是强调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这个无所不能这一点。你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到上帝非常的威严、非常的浩大、非常的有能力。但是当圣经呢一提到说耶和华的时候，哎，是另外一个感觉。耶和华是神与人立约的一种的关系的一个表达。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被呼召的时候，上帝亲自向摩西所启示的那个名字。摩西说，你差我回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如果他们问起说是谁差我的呢，差你的那一位神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就直接问上帝，上帝就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 I am who I am， 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永远的神。上帝是一个永远存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而是永远的。他是用个现在，是 I am， I am 后面是什么啊？你就看耶和华拉法就是一致的意思，耶和华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些的名字背后都是跟着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具体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一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它是一个跟人很亲近的一种的关系，是人在经历当中可以体会得到、可以感受得到、可以跟我们某一段特别的经历相联系的一个含义。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名字哈，常常会把这个名字挂在嘴上啊。要买一件东西，哎，突然报纸上有一个 on sale 啊，感谢主，耶和华以勒啊。到超市去购物啊，转了一大圈找不到这个停车位，哎，突然有一个停车位出现了，耶和华以勒，感谢主啊，这些没有什么错啊。但是这个名字后面所代表的神的预备不简简单单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背后，这个名字产生背后这个故事来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所预备的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这段故事我们刚才读过那段经文了啊，那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可以用四幅的图片把这个故事啊中间最主要的信息啊能够表达出来啊。那一开始就是出于神的一个试验，耶和华呼叫亚伯拉罕，吩咐他把他的唯一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以撒带到神所指示的地方献为燔祭啊。我很喜欢这幅图画啊，它很清晰的把这件事情啊一个很形象化的表达出来。背景是黑的呀，大概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可能是黑晚上的时候，如果不是晚上的时候啊，这幅图画也表现出当时亚伯拉罕那种心情。当这个消息突然的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在亚伯拉罕的眼目当中，好像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其他事情都消失了，他一下子落到一个黑暗当中，一个心灵的一个黑暗当中。在这个过程上，你看他的表现，他有一点的惊讶，有一点的不确定，有一点的难以相信，真的吗？上帝你真的是对我讲话吗？上帝你真的确定是你让我做这件事情吗？他难以相信 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你确定是让我作为父亲要亲手把我的儿子送上去献为燔祭了？这太突然了，这太难以置信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是以撒吗？以撒不是你应许要借着他生出天下的万族来的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要让我做这件事情？ Why？圣经直接告诉我们，这是这个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耶和华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从此就不讲话了，直到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把刀举起来以后，真的要下手去杀儿子的时候，这期间神是保持沉默，他不再讲话，他就在那里看，看亚伯拉罕怎么回应，看他怎么采取行动啊！神没有离开他，但神就不开始不讲话。不管你怎么问 why， 不管他怎么样的迷惑，为什么，神不给他回应。你注意到没有？在圣经当中，当那些人遇到一些事情开始问 why 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 promise， 没有应许说他一定给答案的。有的时候他会给，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这样的问题，上帝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回答的。在约伯的例子当中，约伯问了很多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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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但最后上帝回答他的时候是说，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造这个的时候你在哪里。他不回答他 why 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让他知道说，你在这个困境当中，我没有离开你，我没有撇下你，你要相信我是知道一切、掌管一切的。这是神给人的答案。这也是在我们遇到迷惑、遇到惊慌甚至惊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握住的一点，就是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帝知道 what's going on， 上帝在掌权。我们不需要知道 why 这些的答案，但是我们要知道哪一位我们是可以信靠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这是实验，但是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是考验。他寻求神，好像神也不直接再跟他讲话，因为那个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神一再的强调说，就是以撒，就是唯一的儿子，就是那个你所爱的以撒啊，带他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与神同行，跟随主有一段的时间，虽然他心里有一些的疑问，但是因为他过往的这些对神的认识，他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去信靠这位神。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他去哪里，出了乌尔停在哈兰，出了哈兰他也不知道去哪里，直到他去了这个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神在再次向他显现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他知道有的时候神带领他会给他一些的好像神沉默的时间，但是不要着急，只要往前走，走到神该带他去的地方，神就该讲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讲话。亚伯拉罕也曾经跌倒过，因为软弱害怕而去撒谎，但是后来神没有离弃他再次挽回他，他还可以再回到迦南地，再重新的与神恢复这个关系。以撒的出生就是一个奇迹，神可以使看起来不能够生育的90岁的太太可以生出一个儿子来。所以这些的经历都帮助亚伯拉罕不断的学习，更多的去信靠主，信靠这位呼召他出乌尔的这位上帝。亚伯拉罕有个特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筑一座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是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与神同行的一个人，以至于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到一种的光景，像亚伯拉罕这样，好像难以置信，好像不敢相信，好像有一点的惊慌甚至惊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疑问，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坚定的相信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或者神直接安排的，或者是神所允许的， 在神看来，没有一件事情是 surprise。 耶和华以勒的起点是神自己，亚伯拉罕落到这个光景，他需要神的供应是出于神。第二幅图画我也非常喜欢啊，这幅画啊，这可能不是什么名画，但是他真的把第二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清早起来，亚伯拉罕就做几件事情了哈，就开始备驴啊，开始这个叫着两个仆人，这里没有画出来哈，但叫着这个以撒啊，然后呢，他就亲手去劈柴，劈完了这个柴花以后，就开始行路。我估计那一晚上亚伯拉罕是没有睡觉的，我相信他是睡不着觉的。他在那里问很多问题，在那里思考，但最后在清晨的时候，通过他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知道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已经清晰地做了一个决定。你看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是不慌不忙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要备驴，他知道他要砍柴啊，他这个献燔祭不是第一次，他知道要烧掉一个燔祭啊，一个活人，那不是少量的柴火，所以他在亲手劈柴的时候，你体会一下，那一根一根的柴火，一块一块的这个柴火，是他亲手劈出来。他劈的时候，他要去衡量要劈多少的柴，才能把他的儿子献燔祭的时候完全能够烧尽。所以这幅图画，你看这个儿子他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看着这个驴啊，眼睛定在这个驴身上，但这个亚伯拉罕的眼神，你靠近的话，看到那个有一点忧愁的一种伤感的一种眼神在看着这个儿子。虽然亚伯拉罕这时候心里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他知道他要下一步做什么，但他具体在做，在劈柴的时候，他要思考，他心里会伤痛。当他亲自带着他的儿子往前走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结局的时候，他心里也会伤心。但是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又定制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你具体付诸实施的时候，你心情还会起起伏伏。但是一旦决定，就不要改变。亚伯拉罕的顺从。接下来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这个顺从的过程当中，不光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二人同行是指亚伯拉罕和以撒。你看这幅图画啊，这个以撒是低着头的往前走，他只要跟着父亲就好。亚伯拉罕是抬着头往前走，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以撒不知道。但是以撒你看这时候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能够把那个烧尽燔祭的那一捆的柴火能够扛着，而且爬山爬上去的话，这已经是一个很强壮的年轻人。所以你知道，要想亚伯拉罕把以撒能够放在祭坛上，而且捆绑他，必须有以撒的配合。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如果以撒不配合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做不到。100多岁的老人要抓住这个10几岁的年轻人，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的过程，当最后以撒终于意识到说，原来他父亲所说的神所预备燔祭的羔羊就是他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挣扎，他愿意配合他的父亲，他愿意顺从，而且他愿意他父亲把他捆绑在祭坛上。他知道当火点起的时候，当刀下去的时候，他可能肉体当中还会有本能的一些的反应，所以这个捆绑是非常必要的，放在祭坛上，让这个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在他的身上得以完成。所以这是两个人一起的顺服。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困惑迷茫的情况当，你一定需要属灵的同伴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妻子，可能就是你的丈夫，可能就是你那个信得过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属灵的同伴在你旁边为你祷告，一起来寻求，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支取神丰盛的恩典。这幅图画也早早地把 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美好的信息向我们显明。当神的儿子啊，甘心情愿把自己捆绑，用神的旨意把自己捆绑起来，谦卑顺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两人同行的一个最终极的那个图画的彰显。天上的父亲，地上的神的儿子，一起配合来完成拯救人类的救赎。啊，这个最后一幅图画是一幅名画啊，这幅图画画得非常的精彩，把很多的这个细节哈，这个画家他一定是很深入的体会这个场景，才能够画出这样传神的一幅画来。这个画的这个中心是在亚伯罕的两个手和他的脸组成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构图当中，他的一只手把这个儿子的脸遮住啊，压在身上，一方面是说他这个脖子可以露出来，可以下刀；另一方面，他好像有一点不忍看到这个时候儿子的眼神啊，所以他用手把他的脸完全的遮盖住。另外一只手，这个刀已经下去。如果天使不出现啊，把他的手拦住的话，这个刀已经下去了。那天使出现的时候，他脸马上转过来，有一点的吃惊，他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神的预备、神的供应、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我们也想到的时候，这个就出现了，啊。然后这时候天使讲什么？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就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看到没有？这场考试、这场试验的中心点在哪里？那考试的考点在哪里？天使啊，和上帝在这里观看，观看亚伯拉罕的某一种的品质是在哪里？他是不是敬畏神？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整个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这个字就是敬畏神。原为这个词是指敬畏神的人 ，fear of God。敬畏不是说这个人很惊慌、很惊恐的那种感觉，而是指他愿意顺从上帝，愿意远离恶事。申命记第五章二十九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当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什么叫敬畏神？就是你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虽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惧怕，你也有担心，但是你只要明确神的旨意以后，你就定义去遵行。啊，亚伯拉罕心中有担心，有惧怕，但是他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他可以完全的服下来，遵行神的旨意。啊，撒母耳去告大卫为王的时候，他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如果当时的王扫罗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杀他。但撒母耳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敬畏上帝，他遵从神，胜过他对人的惧怕。这个的反面就是扫罗，怕人胜过怕神，就是以利，啊，尊敬他的儿子胜过尊敬上帝，敬畏神。在约伯记的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讲出敬畏神的另外一面。讲出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什么是敬畏神？你要远离恶事。在圣经当中，恶事不是指单纯那种坏事，恶事就是不出于神旨意的事情。什么是善事？在神旨意当中的事情才可以称为善。敬畏神一方面要顺从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是远离恶事，不做神旨意之外的事情。你讲话要讲神旨意中的事情，你做事回应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用另外一句话讲，远离恶事的意思就是专心的顺从神，只做神喜悦的事情，只讲神所喜悦的话语，只做神看为好的回应，敬畏神。所以耶和华在这之后 亚伯拉罕才把那个地方命名为耶华以勒。当天使阻止他杀死以撒的时候，他抬头一看啊，在不远的地方一只公羊羔啊被卡在这个树丛当中，他就把这个公羊羔拿过来啊，代替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然后他才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耶华以勒，因为在耶和华的山上，神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看，到底耶和华以勒神的供应是怎么供应的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供应是借着人的顺服的结果。亚伯拉罕在这次考验当中哈得了满分，因为他听从神的话语，没有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神，他的顺服成为神赐福他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接下来第十六节第十到第十八节啊，那里就讲到神给他的三方面的赐福。他说论福，神必赐大福给亚伯拉罕，他成为多国之父，一生蒙福。论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必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论地位，他地上万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他的后裔必得胜啊，并将福气传递给万国万邦。神的供应是借着人的顺服的结果，这叫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借着神的人的顺服，神的预备能够变为现实。你看，我们当中有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啊，当你开始为你未来的配偶祷告的时候，求神预备的时候，祈求神能够天赐良缘，每日祈求神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们应该怎样用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来支取神的供应？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你要顺服神。当你祈求的时候，你要首先学习顺服神已经吩咐的话，你有没有去遵行？顺服是耶和华以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神吩咐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时候，当我们求神预备一个配偶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说，如果是不信的，我宁可不结婚，我要遵从神的旨意。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啊，他在我们当中信主的，信主以后他就来，一直每周都来参加祷告会，他就来学习在祷告当中来认识神的旨意，在祷告当中来遵从神的旨意。到他快毕业的时候，他就开始啊，为他毕业的前面的事情来祷告啊。哎，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说回国去找工作啊，他就顺从神的带领，就回到国内啊去找工作。但是一回国内的时候，他不仅是想着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他去探访当地的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他神就把一个负担给他。说当地有一群的这些的年轻的知识分子，这个大学里的学生啊，一些的青年教师啊，他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团契啊，他就有这个感动，继续的祷告，回来以后也为这些人祷告。那再次回去的时候，哎，就开始一个团契啊，在当地的年轻人当中啊，知识分子当中啊，开始这个团契。但同时我相信他一直在为他的未来的这个配偶的事情祷告。大家猜猜看，他的女朋友和他现在的太太是在哪里遇见的？他的太太就是在这个团契当中慕道信主，然后他在带领团契的时候跟这个姊妹结识，最后他们结为夫妻的。顺从神，寻求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意思去吩咐。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吩咐，没有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神，因着他的顺服，神为他所预备的救赎就临到他。这是耶和华以勒第一方面的意思让我们看到的。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供应是出人意料的。你看，他没有预计到在那个时候这个羊羔会出现啊，但是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有一个替代。1998年开始我去读这个神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师母还在读书啊，啊，我在那里读书，神学院里读书，师母也在读书，准备毕业，所以那一段时间是蛮紧张的哈，经济上也有很多的压力啊。我们知道神这是带领我们要走的路啊，我们就专心来跟从他， 也把其他的事情交给神。那很奇妙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啊神的供应，神的这个与我们的同在。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师母找工作的经历啊，他1999年的这个年底毕业啊，到了这个1999年的年终的时候啊，就一个工作出来啊，这工作有这样，这个老板就是 informal 的哈，有这样几个要求啊，一个是要有这个意向色谱分析的经历啊，要会用这方面的这个仪器，另外一个最好是中国的女同学。因为他这个位置之前是一个华人的女生啊，在那里做，他们合作得很愉快，所以 informally 啊，这个老板特别喜欢说，如果是华人又是一个女孩子最好。师母学的啊，分析化学啊，他一直在用的就是液相色谱，他也是中国人，他也是女孩子，所以当他一见到老板的时候，老板说：“哎呀，那你啊，马上就可以来工作了。”所以师母在年底毕业之前，他已经工作了啊，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工作不是我们在找工作，是工作来找我们。上帝正是在我们没有预料的时候，没有预料的方式当中，给我们一些的惊喜，给我们一些的供应。相信神，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神也知道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或许你认为神并没有为你预备，你的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听，未蒙应许的祷告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就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耐心的等候，祷告中等候，带着盼望去等候，带着信心去等候，直到神必有供应。最后一个，神的供应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亚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后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预表。摩利亚山后来就成为那个圣殿山，后来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后来这个圣殿被毁以后，在那里建起了这个金顶的清真寺。在那个清真寺当中有一块大石头，他们相信说那块石头就是起初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那块石头。借着耶稣基督神儿子的顺服，借着他跟父亲天父的这样的完全的同心的配合，当初的以撒顺服亚伯拉罕那幅图画，一个终极性的方式向我们来显明。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耶稣基督的慈爱，更多的去体会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啊，以耶和华的以勒这个名字来祷告，就是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带着一颗盼望的心，带着一个每一次奉耶和华以勒的名去祷告的时候，都要去思考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主必为我们预备，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